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
创造营呢，大家众所周知啊，这几年是一直比较火的一个节目，然后呢是由这个腾讯视频在我们的这个中国区域在做的一个选秀节目。那么这次呢也是作为第一次在海外做选角工作，那么懒城市呢这次有机会跟这个唯一的指定选角团队新曲兄弟然后合作，在澳洲选择比较适合的唱跳型选手来参加这个节目的录制。那么目前在澳洲想找到的选手，是希望是男生，那么形象和才艺都比较佳的，二来呢也 prefer 是有这个双语能力的。那目前为止我们暂定的比赛时间也可以说是海选时间，是下个星期五在 OZ Dance Studio， 相信大家也很熟悉这个舞蹈教室了。那么目前来看呢，由疫情的影响，这次活动跟以往的不同在人数上有大幅度的这个减少。那么按照我们以往的经验来看呢，这类型的活动应该大概在70到100个人以上的，而目前呢并不乐观，因为有 50% 以上的学生都已经回国了，所以我们从目前报名的这个选手的情况来看可能也只有会有几个到十几个不等是比较夸张的。
就是跟你们以前举办类似的选秀活动相比，人数是削减了超过一半以上。
没错，甚至更多。
那么之前懒城市也主办了《青春有你二》，也是一个青春偶像类的海外选秀活动。自己对于像成团类的练习生选秀有一些什么样的看法？
这个从成团的这个角度来看，其实它的表现力和舞台展现力是更多元和丰富的。那这源于韩国。那么大家知道，最早的话应该是在两年前，我们最早应该是有偶像练习生，也就是韩国所谓的叫 idol producer。那么包括我们熟悉的这个创造101也就 Produce 101，这些其实是由韩国沿袭过来的这个团体竞赛的办法。以前呢中国大陆我们并没有沿用这种方法，是因为我们的人才也特别多然后大家可能会集中全力捧几个人。那么现在韩国这套办法已经被中国完全的接纳了，然后现在的年轻人呢也乐于看到这个有偶像类的和实力派的这些选手混合在一起做一个这种舞台表演，现在也逐渐成为了亚洲比较标准的一种选秀的一种方法。那么我也是有幸做了这个《青春有你二》的这个海外的选角工作，那是在去年11月，这个是为了爱奇艺做的一个工作。那么也涌现出来不少很有潜力的选手吧但最后毕竟像这样成团的节目一个人还是不够的，所以我们也是在尽量的多元的选可以成团可以互相互补这样的这种成员结构。那么从整体的这个成团包括选拔，它都要比以往的什么类似于像中国好声音之类的由素人晋级的这个节目要更专业很多，要更困难一些也是。
那么也知道今年受到疫情的影响，很多的活动公司其实业务都已经停止了。那么现在国际航班都还没有完全解禁，那作为就是活动公司活动主办方的话，你们可以慢慢恢复的活动方面的业务有哪些？
这个问题很难回答，但是从结论上来说，我们没有办法去恢复一些从中国输出海外的 IP， 就比如说我们以往可以做《明日之子》开心麻花的话剧这些演员和班底由国内输出到澳大利亚的这些业务，我们是完全没有办法再做了。那么举个例子吧，本来今年我们要做这个李诞的这个脱口秀这也是作为参与方，我们也没有办法继续把它进行下去了。那么能恢复的甚至说是可以在创造的，那就是在本地的业务。那我们最近在做《云之歌者》，就是由我们自己懒城市自己出品的这一档音乐类的这个团综，现在按部就班的还在进行中，虽然有点慢，这就是一种可以恢复的方法吧。因为我们也不能全年没有业务。那第二呢，我们也正在筹备本地版的叫 S Talk， 大家可以理解为叫澳洲版的奇葩说，应该是在下周也就正式启动了。那我们懒城市也是今年2020年唯一一个就是华人社区有在举办超过2个活动以上的这个公司。
就是说其实把焦点是放在了 更多的是当地的活动上面。嗯，那作为活动公司的话，其实今年整个娱乐行业都受到疫情影响是非常大的，能不能描述一下你自己这一年的心路历程？
今年这个非常坎坷，不管说是这个事业上的进展，还是说这个心情上的一种折磨吧，这都是非常的受到疫情的这个影响。然后呢，不管说是这个行业本身，在澳洲本地的华人圈，已经造成了很多媒体公司的停滞啊，有些活动公司，这个有原有的业务被取消。那么还是从我个人的角度，本来说这个公司啊，今年会有7个活动，那么现在基本上全都取消了，又在额外创造了2个新的来取代。一方面呢，是从工作压力上是不小的，因为我们正在做一些前所未有的事情，也是自己在创造的事情，这是从工作难度上，说是有这个难度。那么从这个心情上，本来也是每年计划着有多种的这个出行的这个计划啊，包括出差。那么今年也没有办法再去美国出差，也不能去上海参加电影节，也不能去北京啊这个联络业务，所以整体是比较颓废的一个感觉。然后2020年现在也已经过了相应是3/4了。那么最后的这几个月，我并不认为会有什么太大的进展，所以总体来说比较悲观的，心情也并不是很舒畅。
嗯，那在疫情期间，其实我们知道华人社区的活动基本上就也停了，都快一年了，从今年年初开始。那身边的朋友是否有表达过对一些，比如说除了自己个人生活的娱乐活动之外的渴望？你觉得这个疫情的活动在这个领域是否在未来会有一个比较大的反弹？
我觉得我们在讨论的是这个报复性消费这件事情啊，那就是从娱乐角度来说，参与活动来说，它也是属于消费的一种，所以我们在期待有这样报复性形式的这种消费。但说实话，我并不是这么认为的，我还是持一个比较悲观的态度。那么即便疫情慢慢恢复了，大家对于参与活动来说还是会比较谨慎，因为这件事情它的这个影响这个还是比较长远，所以它不是一下子就能让所有的人恢复信心，都从家里跑出来，都去参加活动了。我认为从心理上，大家可能还会有一个相对谨慎的一段时间啊。那么你说在形式和举办形式上有变化，那么我们大家最近能看到的很多的活动采取了这个线上的方式，我们甚至都有看到说有线上蹦迪啊这样的一种奇怪的一种方法。让人们就是以某种形式能更方便的参加这类的活动啊，大家的这个娱乐的心还有，但是娱乐的形式和举办方式，不管是从主办方和参与方上啊，可能都会有挺大的改变。那么除了这个线上以外，我不知道其他人会在家里面做一些什么样的尝试啊，就是还不清楚。
嗯，那你刚刚说的一种就是全新的，像我们把这个参与方，比如说我们的。你的活动的参与者作为你的这个消费者，那他们的这种消费模式，你觉得是不是在明年还会再持续下去，甚至说完全改变？
我认为是完全改变。我觉得从今年开始，整个生活的状态和世界的格局都会有所改变。那明年他们的消费重点，我认为可能不会在线下啊，更多的还是以一种习惯式的方式，由今年这疫情的这一年培养出的习惯。继续在线上进行消费。
那我们说到其实呢，活动还有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合作方，就是赞助商。那我们也知道今年的像很多的华人的这个小企业，或者甚至是一些当地的企业，都受到疫情很大的影响。赞助商方面是不是就完全也是非常负面的一些意向呢？
没错，那这个是一个产业链啊。那我们任何产业都有上游和下游的关系，那么在于就我们这个比较具体的这个行业当中，赞助商是我们非常重要的一环。那没有赞助商的这个金源，我们是没有办法继续把一些在线下要呈现出来的效果、环境、硬件都呈现出来的。所以今年对于我们很多的这个赞助商，不管他是从事生产业、制造业还是说其他的物流行业等等，那其实都是受到了影响。那么最为严重的可能我认为是房地产。那么我们的赞助商呢也受到了很大的影响，包括一些这个厂商以前卖货都卖得很好，那么现在也由于疫情啊，大家比较保守的对自己的这个 资金进行了分配，所以在赞助上面我们也是损失了90%以上。
所以公司目前在明年后年，就是说近期的未来是可能不会再计划一些比较大型的活动，特别是一些国际的大型活动，是吗？
没错，很遗憾的是这样的。
喜欢、分享、评论，欢迎您在 Facebook 上关注 SBS 普通话页面。